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2月1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 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巴基斯坦组建海上特种部队，保护中资港口以及项目。台湾军方星期三在东部海域举行了火炮射击演练，而此前中国军机在半个月内对台湾进行了2次绕行的演习训练。 且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金里奇表示，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不会鼓励台湾独立。而有一位美国前高官表示，美国的一中政策的一致性非常重要，必须要维持下去。现在俄罗斯也在认真地考虑如何利用美中关系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 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几则国际新闻。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东阿勒颇的平民撤离计划开始实施几个小时，不过呢，还没有看到有人离开。人们可以看到一些大巴停在反政府武装原来控制的区域。按计划，第一批要撤出的有70名受伤的人和他们的亲属，一共150人。协议也允许反政府武装人员从安全通道撤离。 不过，由土耳其和俄罗斯斡旋达成的这项协议目前有很多的细节还不明了，包括平民跟反政府力量成员要撤到什么地方。联合国叙利亚特使德米斯图拉他说，阿勒颇星期二的局势令人担忧。他提醒人们还不能够确定撤离协议得到全面执行。他告诉媒体，要求立刻让联合国人员进入东阿勒颇来验证有关协议， 并且呢监督平民撤离的情况。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告诉安理会成员，根据国际法，所有各方有责任把东阿勒颇平民安全撤离当作首要任务，确保人道对待那些投降或者是被俘虏的战斗人员。巴基斯坦成立了一支海上特种部队，确保中国新建的瓜达尔港的安全。 这处港口是耗资几百亿美元的中巴经济合作协议的一部分。中国在巴基斯坦投资大约500亿美元，帮助修建公路、铁路、通讯设施，还有发电项目，最终呢将把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跟阿拉伯海的深水港瓜达尔连接在一起。这个合作项目被称为中巴经济走廊。
有关官员说，这将把瓜达尔变成新疆，通向国际市场的进出口门户。巴基斯坦军方已经建立了一支特别安全部队，由大约20000人组成，负责保护中国工人以及按照中巴经济走廊项目正在修建的路上通道。在另外一方面，美国的专家们认为，美军在太平洋地区呢将面临艰巨的挑战，尤其是2017年将会是美国太平洋军事关系格局非常复杂的一年。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努力确保国际海运航道畅通时，很容易就会看到咄咄逼人的庞大中国为什么是一个威胁。但是像菲律宾和朝鲜这样的较小国家却在太平洋地区掀起大浪。布鲁金斯学会的欧汉龙说，
North Korea President Obama
总统刚对川普说，事实上，朝鲜所构成的可能是那个地区最令人担心的威胁。有关专家说，朝鲜一年生产多达6枚核武器。一位美国高级军方官员说，朝鲜现在拥有发射这些武器的能力，但是弹头可能还不能击中预定目标。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年初执政以来，这个美国长期盟友一直在努力减少同美国的关系。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些官员对美国之音说，明年他们将用一种纯粹救灾的演习替换重点是两栖防御能力的年度联合演习。美国陆军明年也将改变同菲律宾的训练内容，从战备转向人道援助。
基于在菲律宾的行动状况，我们可能必须进行某种调整。
尽管如此， 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依然非常强。美国海军目前在太平洋地区有四艘航母。美国陆军正在同韩国、菲律宾、泰国以及柬埔寨进行名为太平洋通道的重装备军演，与柬埔寨是首次进行这样的演习。兰扎中将说，越南也请求加入未来的这个太平洋通道演习，
应该在那里进行威慑，在那里避免冲突，真正避免误判。我认为我们的存在对国际日期变更线西侧很重要，我知道我们的伙伴国赞赏我们在太平洋地区同他们的合作。
兰扎中将表示，多国联合军演的训练对帮助有关国家在危机时刻进行合作至关重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军方星期三在东部海域举行了火炮射击操演。此前，中国军机在半个月内对台湾本岛进行了两次绕行的演习跟训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军方清晨六点在东部海域展开名为“联翔”操演的火炮射击演训，射击范围和高度都比以往有所增加。射击通报说，演练范围南北长200公里，空域高度达8万英尺。有军事专家分析，这不仅是火炮射击训练，应该是防空导弹射击演练。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台湾军队每一季都会进行一次火炮演训，是例行作为，没有针对性。有关演训的兵力数量，冯世宽部长表示不便透露。他还强调，演训的目的是要让战技熟练，也让民众知道军方没有懈怠。中国战机近来连续两次绕行台湾，台湾军方研判，此举是展示中国有能力突破第一岛链，并且有多方位、多方向的方式攻击台湾。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林德福表示，联翔操演当然是针对中国军机绕行台湾，可是利用相互挑衅作为不利
的。今天比武的话，我相信，以对岸现在的军事实力，真的讲他们很强，他可以跟美国 来比，但是我们夹在中间对我们并不是有利，所以说我们也呼吁国家领导人战事发生对大家都不好。
林德福委员还说，马英九前总统执政时没有中国军机绕行台湾的现象，甚至未来可能变成常态，主要就是蔡英文总统不承认九二共识，再加上日前和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进行了通话。台湾军方这次的联翔操演包括陆海空三军，各型军舰也实施舰队防空，陆军防空群同时进驻机场辅助，各型战机也随时升空应应。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表示，联翔操演是既定计划，当然要照走，不能因为中国军机在半个月内绕行台湾两次就取消。
这是完全依照我们年度计划在进行，这年初就决定了。基本上我们既然年初已经决定的计划，如果我们现在不做的话，反而会让大家质疑说我们是不是在害怕什么。
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说，中国演习完之后，台湾军方进行第一次操演，时机非常恰当，而且有其必要，展现台湾防空、制空的能力，对台海安全很重要。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还指出，未来中国军机演训的密度和强度都有可能增加，甚至不排除每月绕行台湾一次。他强调说，台湾军方有监控和击落的能力。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上校表示，有关共军相关动态，台湾军方都有密切掌握，目前没有出现异常情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坚定支持者、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星期二他表示，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不会鼓励台湾独立。但他同时也表示，美国也不会坐视中国用武力征服台湾。 金里奇说这番话以前，当选总统川普质疑美国执行了40年之久的一中政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所做的详细报道。
金里奇星期二在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在被问到川普到底是要抛弃一个中国的政策，还是借此向北京施压，用台湾来与中国做交易筹码时，金里奇说，川普希望借此向北京传达一个讯息，那就是北京不要那么强势和具有攻击性。他说，美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北京武力征服台湾，也不会鼓励台湾宣布独立。
There are no circumstances I can imagine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tolerate the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无法想象美国会容忍北京政府试图用武力占领台湾。台湾是个事实，另一方面也是真实的。我们在和中国这么大国家打交道时，无论如何，我们也不会鼓励台湾宣布独立，因为你知道，这涉及到中国关于主权定义的核心。
川普星期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必须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除非美中就贸易等其他议题达成交易。川普的这番话在台海两岸都引发关注，中国担心川普政府会抛弃一个中国的政策，而台湾则担心川普会把台湾当成与中国交易的筹码。金里奇说，美国现在的台湾政策，包括奥巴马政府在内，都挺虚伪的。一方面向台湾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另一方面又假装台湾不存在。他说，川普其实要告诉北京，北京的利益是极具挑战性的谈判。北京不能希望所有的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他说，川普对中国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和汇率贸易上也没有问过我们，也都是这个意思。金里奇这次演讲的主题是川普主义。他说，川普之所以能够赢得选举，是因为他传递了一个讯息，让美国再次伟大，而这让美国的普通民众产生了共鸣。他说，川普主义的根本就是相信民众，诉诸于民众，为民众谋求利益。
Trump is the classic American tradition. He's in the tradition of Washington.Jefferson, Jackson, Lincoln, Theodore Roosevelt, FDR, and Ronald Reagan. And by that I mean, in every case, they believed in the American people. They aroused the
American people. 川普是经典的美国传统，他沿袭了华盛顿、杰弗逊、杰克逊、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及里根总统的传统。上述每个人，他们相信美国民众，他们激发了美国民众，他们引领美国人民战胜强有力的利益集团。
金里奇还对川普内阁新成员做出评价，他说，川普总是希望做得最好，所以他挑选了最好的人选进入他的内阁，包括星期二刚刚被提名为国务卿人选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金里奇自己本来也曾是这个职位的有力的竞争者，但是他后来表示，他更愿意从外部发挥顾问作用。
He's going to be so well received around the planet.That combined with Jim Mattis, he automatically changes who people think Trump is.
全球都会接受他。他和詹姆斯·马蒂斯一起改变了大家对川普的看法。川普很聪明，他很会选人，因此他也会给出聪明的指令。
他说，蒂勒森曾经为美国公司争取了很好的利益，一定也会为美国人争取利益的。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一位美国前高官在台北出席一次国际性研讨会的时候表示，美国的一中政策一致性非常重要，必须要得到维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前美国国务院政务副国务卿温迪·希尔曼表示，美国一中政策的一致性非常重要，为了和平与繁荣稳定，需要有可预测性与持续性。谢尔曼星期三出席了台湾远景基金会主办的台美日暨亚太区域伙伴安全对话研讨会。媒体询问他对当选总统川普质疑一中政策的看法时，他说
：“I think that we have had the United States Taiwan a policy that has served us well for decades。”
他表示，我认为美国和台湾几十年来一直奉行一项政策，所有问题都通过双边协商一致来解决，共同实现和平与繁荣。维持这个政策的持续性和一致性很重要。谢尔曼还强调，没有任何国家应该被孤立和受到威胁。谢尔曼曾任美国国务院政务副国务卿，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的重要幕僚。美国政界曾一度推测，如果希拉里当选，谢尔曼可能出任国务卿。在前副总统切尼的国安顾问叶望辉访台之后，谢尔曼的出访也引起媒体关注。台湾总统府表示，蔡英文总统将于周四早上接见谢尔曼，探讨美台关系议题。谢尔曼在研讨会中专题演讲《美国亚太政策之展望》，这是整场研讨会中唯一的一场闭门会议，唯有持勤俭者可以入内。联合新闻网报道，消息人士透露，谢尔曼在会中表示，由于美国国内对于贫富不均、就业机会流失及工资所得不足等因素影响到 TPP 的前景，虽然当选总统川普已经表示将退出 TPP， 但是他表示 TPP 不仅是经济协议，也是经济交往的机会。虽然美国退出，但是日本在内的其他 TPP 国家将会继续推动，一个 B 计划将会取代原有框架。这场台美日暨亚太区域伙伴安全对话研讨会由台湾外交部委托远景基金会办理。研讨会包括台日美三边国会议员对话、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亚太区域经济整合之展望以及东亚海域安全四个主题。台湾外交部指出，自2011年开始，外交部每年委托台湾智库与美日智库合作，邀请学者专家与资深官员访台，就区域安全及战略关系议题进行 1.5 轨外交对话。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质疑一个中国政策，引起了俄罗斯的密切关注。俄罗斯正在认真地考虑如何利用美中关系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俄罗斯也有评论庆幸中国将成为美国的头号敌手，能够为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提供战略机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乔夫最近表示，美国新当选总统川普质疑一个中国政策，可能意味着美中关系将会进入新的时代，俄罗斯应该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利用这个机会。职业外交官出身的科萨乔夫多年来一直在俄罗斯议会上下两院负责国际事务。他认为，在川普的许多对外政策声明和动作中，迄今为止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电话交谈，以及川普针对这一事件所发表的后续评论。科萨乔夫认为，如果美中关系恶化或者是爆发贸易战，俄罗斯也会受到冲击。俄罗斯独立报说，川普想重新检讨一个中国政策，北京严重不安，美国对华政策的风向可能改变，将变得更加遏制中国，而中国的过度反应，中国环球时报的有关评论给人以中国好斗以及对亚洲地区构成威胁的印象，这只能进一步推动美国的对华政策的调整。这家报纸说，与蔡英文通话并不是川普对华政策所犯下的错误，而仅是美国与中国新的长期游戏的开始，美国未来对中国施加压力还将会继续增大。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不会放弃一个中国的政策，与此同时，俄罗斯将继续推动与亚太地区国家拉近关系。他认为，俄罗斯乐于坐山观虎斗，在美中交手中，俄罗斯不会选边站队。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会尽一切可能不让中美两国认为莫斯科的举动会支持其中的任何一方，俄罗斯不会完全站在美国一边，也不会完全站在中国一边，改变力量的平衡。乌克兰危机之后，美国率领西方世界对俄罗斯制裁，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跌至低谷。俄罗斯的许多评论分析认为，川普执政以及与俄罗斯和普京有许多交往的 迪勒森可能成为新国务卿之后，俄美关系恶化甚至走向直接对抗的趋势将会有希望得到根本的扭转。但更让俄罗斯庆幸的是，美国未来将会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商人日报的评论文章说，川普更看重捍卫美国市场，中国经济可能会因此受到打击。此外，美国将会继续支持受中国威胁的美国亚洲盟友，中国将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的头号对手，这能给俄罗斯提供战略机会。报道说，俄罗斯会利用这个机会改善同美国、改善同西方的关系，并让西方放弃对俄罗斯的制裁，甚至有可能美国寻求同俄罗斯携手共同遏制中国。川普赢得美国大选之后，俄罗斯各大官方媒体过去一直持续的高调反美宣传开始降温。一家俄罗斯官方智库的学者说，莫斯科应该让美国觉得同俄罗斯合作对美国有利。俄罗斯也特别感兴趣在川普的新政府中，在国家安全领域，俄罗斯不再是头号威胁。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评论文章说，川普新政府明年执政之后，美国、俄罗斯、中国大三角关系将会再次受到重视。在针对中国的问题上，美国可能寻求与俄罗斯联手的可能。但文章认为，克里姆林宫已经把俄中关系视为重要的外交资产，俄美合作的可能失去了机会。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不感兴趣台湾海峡局势紧张，更不希望美国与中国关系恶化出现对抗。科诺瓦洛夫说，美国与中国关系恶化对俄罗斯也不利，因为美中出现对抗不可能不对俄罗斯产生影响，这将冲击到国际金融和经济稳定，影响到中国，接下来是俄罗斯的经济。科诺瓦洛夫说，川普首先考虑的是美国的利益。俄罗斯国内一些人认为，川普执政之后俄美关系能迅速改善的想法过于乐观和天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跟美国有直接关系的新闻报道。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助手说，川普已经决定提名前德克萨斯州州长佩里担任能源部长。佩里曾经说过，这个庞大的机构纯属浪费，应该废除。佩里曾经担任美国第二大的德克萨斯州州长14年，他两度参选总统。在这届总统大选的共和党总统提名竞选初期，佩里抨击川普，说川普是保守主义的癌症。不过呢，他在退出竞选之后，66岁的佩里转而支持川普。他说，川普虽然不是他的第一或第二选择，但是人民选择了他。川普目前还没有正式宣布对佩里的提名，不过呢，川普的助手辛希尔说，他已经准备提名佩里领导能源部。美国能源部有10万名雇员，负责监管美国的核武器库，并且推动绿能源项目发展。立场保守的佩里可能会改变奥巴马政府能源部的工作重点，从再生能源转向佩里在德州推动的石油和化石燃料。佩里对于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说法公开表示质疑，不过呢，他担任州长期间，德克萨斯州成为主要的风能生产者。佩里在2011年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时候，曾经犯下严重的政治失误，降低了他在这一次大选中战胜川普获得提名的机会。当时，佩里在一次辩论中主张要取消3个联邦政府机构，一个是商务部，一个是教育部。然后呢，他支吾了半天，承认自己想不起来第三个要取消的部门是什么。后来他表示要取消的是能源部。川普星期二大部分时间在纽约忙于在1月20号就职前完成内阁成员的任命。媒体星期二报道说，前海军海豹特种部队成员、来自蒙大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瑞安·金克可能会被提名为内政部长。华盛顿邮报报道说，金克热爱打猎、捕鱼，主张公共土地继续由联邦政府拥有。这个立场跟一些共和党人有冲突，他们主张这些土地要私有化，或者是把联邦土地交给各州管理。 川普星期二在威斯康星州继续他的答谢之旅，演讲中为他提名的国务卿人选埃克森美孚公司执行长雷克斯·蒂勒森进行辩护。川普在集会上说，蒂勒森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商业领导人之一，他签署了石油业历史上最好的一些协议。川普还称赞蒂勒森是一个优秀的外交家。64岁的蒂勒森没有从政经验，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埃克森公司度过。川普星期二宣布提名蒂勒森为下任国务卿，结束了外界几个星期的揣测。但是蒂勒森跟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密切关系引起了民主共和两党人士的质疑。资深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说，蒂勒森跟普京的关系令人担忧。麦凯恩说，普京是一个黑帮恶棍杀人凶手。俄罗斯这次黑客介入美国大选的话题可以说到现在还在持续热炒之中，包括白宫还有美国的参众两院都要求调查，而美国情报机构则是第二度确认俄罗斯黑客对选举的攻击。同时，当选总统川普他认为俄罗斯并没有介入大选。有关的详情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美国观察这个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当中呢，跟主持人有下面这段对话，详细的介绍当中的情况。
耀毅，首先给我们介绍和梳理一下，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当中，关于这个俄罗斯黑客的介入以及针对俄罗斯黑客的调查都引发了哪些争议？
是，我们先看到这是昨天最新的发展，就是12月12号，这个美国 CIA 中情局呢就出来讲了说，的确他们认为说这次的俄罗斯黑客的确介入了美国的大选，而介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川普当选总统。那当然这个川普本身就非常的愤怒了，他在他的推特上就表示了说，除非你现场逮到黑客，不然你很难确定这个网络攻击是谁干的，而且为什么你选前不讲这个事情呢？所以他在质疑这个 CIA 的说法。不过其实 CIA 呢，不止 CIA， 有17家的这个17个这个情报机构呢，在选前就已经讲过这个事情了，也就是在10月7号投票日之前呢，有17个情报机构，美国情报机构已经发布了一个联合的声明，我想您应该也还记得，我们上个节目来做过简报。他们说明这个俄罗斯黑客的确正在试图影响美国的大选，那使用的手段就包括是入侵某些政治人物或者是政治团体的资料库或网站，窃取里面的机密资料之后，公布在一些媒体上或是像维基解密这样子的一个网站上，试图来影响了美国的大选。那我想大家应该也记忆犹新，其实就在7月27号呢，川普他在这个电视上也公开的讲说，邀请这个俄罗斯的黑客来黑这个希拉里的电子邮件啊，所以当时也引发了很多的争议。有人说，其实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邀请外国的政府来介入美国大选。那当时呢，针对这样争议，有媒体也去问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啊，就说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就普京的回答也很妙，模棱两可。他说是谁黑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里面公布的资料是什么。所以这也让人家有很多的揣测。那么我们看到，不过普京这样的说法呢，其实我们看到美国的国会、美国的白宫都不这么认为，因为在白宫方面，我们看到是美国奥巴马总统他的这个国土安全与反恐的顾问叫丽萨穆纳科，他在上个星期就已经讲过了，他说奥巴马政府的情报部门正在针对这一次俄罗斯黑客进入美国大选进行全面的调查，并且将在奥巴马卸任之前做一个完整的报告的公布。那么在美国的国会呢，也这个有跨党派的一个共识，包括像共和党的这个McCain 这个参议员，还有 Lindsey Graham， 还有这民主党的叫做 Jake Reed， 还有这个 Chuck Schumer， 舒默参议员呢，都认为说应该来调查这一次大选当中黑客介入的一个事情。那包括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还有参议院的多数党的领袖麦克当纳等，都要求要启动这样的调查哦。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确这个黑客，俄罗斯黑客要影响美国大选，引起了美国很多很多的争议。
嗯，我们知道这个其实不是第一次有外国的黑客来干预美国的选举了，那么此前的情况是怎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我们知道在最早的投票所当然很简单，是用手动的或者是纸笔的，那很难有这个黑客的介入。不过随着科技的更新呢，我们现在看看越来越多黑客可以利用科技来影响到美国的选举的结果。所以最早被发现呢，看到有一个根据网络安全公司一个叫做 Alert Logic 逻辑警报这家公司呢，它的一个调查报告，它认为说，最早我们看到是2004年的时候总统大选，当时呢这个有一些投票所的选票突然在最后一刻转向了 变成是投给这个乔治 W 布什总统，所以他们认为说当时的确引发很多人的担忧，不过当时我们知道说并没有什么互联网啊手机 WiFi 的技术，所以如果黑客真的要动手脚还得直接在投票所的附近直接对某一台机器动手脚才有办法。那不过呢接下来我们看在2008年那个时候其实 iPhone 那些都已经出来了， WiFi 也到处都有了，所以那时候奥巴马对麦克恩的总统大选呢其实双方的竞选阵营都有受到黑客的攻击，而且包括他们的内部的文件选战的资料甚至竞选干部的个人资料据信呢根据调查都是被中国的黑客给窃取了，所以当时也引发了很多的争议。那么在2012年的时候呢奥巴马对卢姆尼的大选呢双方的阵营也都受到黑客的攻击，不过这次双方都有所准备，所以说并没有传出很重大的这个攻击的事件。那么今年我们看到呢则是由两个这个俄罗斯情报机构所控制的黑客团体，叫做一个叫做舒适熊叫做 Cozy Bear， 另外一个叫做 Fancy Bear 花俏熊，这两个昵称很可爱，因为熊就是俄罗斯的代表。他们先后呢黑进了民主党的资料库，知道另外一个叫做Crucifer 2.0 的俄罗斯黑客呢他也入侵了民主党的资料库，并且偷走了民主党对于川普的分析的报告，所以说在这个我们看到有很多俄罗斯黑客的一个足迹。那么呢我们看到在我们稍后在本周也即将播出的我对于这个白宫的前高官国安会的高官官员呢叫做罗伯特肯纳基专访当中还提到了这一次俄罗斯黑客的作为可能会提供给中国的黑客的一些灵感，也就是呢未来如果美国与中国之间在谈判贸易问题或者其他的国际政治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中国黑客会利用相同的手法来黑进美国某些政府部门或是个人政治人物的资料，然后用这些资料来威胁美国政府对中国做出某些让步，那这是他的担忧。那么在之后呢我们节目当中针对这个他的专访里面我们会来播出，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大选呢受到黑客的注目是好几年以来都有发生的现象，那么未来要怎么来防范也是川普政府必须要很注意的。
好的，谢谢耀毅今天做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详细介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官员说，由于沙特阿拉伯在也门内战中的一些军事行径令人担心，美国决定不再按计划向沙特出售精确制导武器。也门内战已经造成了数千名平民死亡。除了取消出售精确制导的武器之外，美国还将改变训练沙特空军人员的方式。这种训练的目的就是要提高空军的准确性，这也是奥巴马政府持续关注的问题。在后任总统川普准备接管美国政府之际，这些决定呢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国跟沙特的紧张关系。联合国人权办公室8月表示，沙特领导的联盟对也门2015年3月以来遇害的3800名平民中，大约60%的死亡负有责任。一些权力团体批评美国通过了军售，为沙特联盟的飞机加油，来支持沙特的战争行径。流亡藏人说，中国甘肃黄南藏族自治州的警方逮捕了3名藏人，他们涉嫌拥有在国际上传播的一段藏人自焚抗议的视频。那起自焚事件呢12月8号发生在玛曲县。总部在达兰萨拉，代表西藏多麦或安多地区的多麦中央执委会对美国之音说，这3个人是星期5被拘捕的。该组织的发言人赤松说，毫无疑问有3名藏人被捕，但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据报道，自焚者他在自焚的时候呼喊让达赖喇嘛尊者回到西藏以及西藏要自由等口号。据说他的堂妹也是在地方同一个地方自焚，时间是在2012年。另外呢，推动全球新闻自由的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表示，土耳其跟中国都是2016年监禁记者情况最为糟糕的国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12月13日，保护记者委员会发布2016年监禁记者情况报告。截至今年12月1日，全球共有257名记者被监禁，这是自该组织于1990年开始发布这份报告后的历史之最。2015年，这个数字为199人。这份报告指出，中国继续成为全球监禁记者情况最糟糕的国家之一。该组织的亚洲研究员王亚秋说：“
CPJ 从 1990年开始做这个每年全球监禁记者的一个调查，然后中国有18次是成为了这个名单每年年度名单的榜首，因为中国主要是他那个新闻自由一直很差。
截至今年12月1日，中国新闻工作者共有38人在押。尽管从数字来看，这比去年成为全球之最的45人要少，但是王亚秋说，这并不代表中国的新闻自由情况好转。他解释说，去年榜单上来自21世纪新闻集团的9人，今年因为委员会掌握足够证据，证明他们确实参与敲诈勒索行为，因此被从榜单上拿下。而实际上，王亚秋指出，非新闻的卢玉宇和李廷玉、民生观察网刘飞跃以及64天网黄旗的被捕，说明中国对新闻自由以及人权报道的打压更为严重。王亚秋说，
其实也一直符合中国政府的逻辑，就是说进一步打击他，这过去几年他都一直在进一步的打击，现在都差不多是就是省心下，因为现在比如说独立的那个新闻人像卢宇这么，他们也就这么几个人了，他就一直这个，他就是没有出，他就是那个逻辑还是一直就是延续下去，就是打一直这样打击这些独立的新闻人，愿意就说不听政府的话，做一些独立的新闻报道。
这份最新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埃塞俄比亚、巴拿马、新加坡以及俄罗斯均有监禁外国记者的情况。目前中国尚未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过王亚秋指出，外国记者在中国面临的环境也愈发严苛，主要出现在申请签证方面，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2015年年底，我们也知道法国记者高杰，他因为写了一篇关于新疆问题的报道，而被就是说政府没有发给他2016年的签证，所以他必须离开中国。所以中国政府也一直用签证来威胁外国记者。
王亚秋说，土耳其是造成2016年全球总体情况变差的主要原因。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后，总统埃尔多安继续推动集权控制，其中共有81名新闻工作者被捕，100多家新闻媒体被关闭。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宗旨是在全球范围倡导和捍卫新闻自由以及记者的权利。该组织从1990年起发布监禁记者情况的年度报告，如王亚秋所说，是为了给人们提供一个整体的全球新闻自由发展情况。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20世纪70年代的副统帅林彪在蒙古坠机身亡45年之际，中国跟俄罗斯都对这个历史事件保持沉默。苏联克格勃曾经先后2次挖掘林彪的尸体，验证他的身份。林彪的头盖骨仍然保存在俄罗斯安全机构，其他的肢体都已经被销毁。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50周年、毛泽东去世40周年以及文革中的另一位主要人物林彪在蒙古坠机身亡45周年。林彪专机1971年9月13日坠毁5个星期之后，苏联安全机构克格勃派人前往出事地点温多尔汗挖掘林彪的尸体，验证他的身份。克格勃的这次行动由一名少将军官指挥，技术方面的工作由当时的苏联国防部法医鉴定中心领导人托米林负责。苏联解体之后，托米林曾是由叶利钦总统下令组建的末代沙皇遗骨国家鉴定委员会的成员。托米林生前曾对自由欧洲电台俄语广播节目透露，他们一行抵达林彪坠机现场之后，所剩下的飞机残骸已经不多，他们特别注意其中年龄偏大、身材不高、被认为是林彪夫妇的2具尸体。他说，在请示了莫斯科之后，他们拿走了尸体的头盖骨、耳朵、手、镶嵌着金属碎片的林彪右臂肱骨带回莫斯科的实验室。托米林说，在莫斯科对林彪夫妇肢体鉴定的同时，他们在一家军医院中找到了林彪当年在苏联治病的病历档案，发现林彪曾经患过肺结核，肺结核的钙化点肯定会留在林彪的尸体上。托米林说，克格勃随后决定第二次前往蒙古的温都尔汗，再把林彪的尸体挖出来鉴定。 在比较了林彪病历档案肺部 X 光照片后发现，肺结核的钙化点在林彪尸体肺部的相同位置，钙化点的范围同照片完全吻合。托米林说，他们把鉴定结果报告给了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科克勃首脑安德罗波夫。苏联当时甚至一度想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林彪尸体鉴定的结果。他说，有关林彪尸体鉴定的结果一直被保密，他们得到命令不得对外透露信息，直到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这一禁令才被撤销。托米林说，林彪夫妇的头盖骨被保存在科格勃和俄罗斯的安全机构，其他肢体已被焚毁。林彪在中国文革中被称为副统帅，是中共党章中明确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从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中突然消失，引起世界各大情报机关的密切关注。科格勃对林彪尸体挖掘鉴定后确定，埋葬在温都尔汗的就是林彪夫妇，他们确实在三叉戟的飞机坠毁中丧生。远东研究所的汉学家拉林说，苏中关系当时陷入冲突，双方都指责对方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林彪事件让苏联非常意外。拉林说，苏联认为这起事件凸显中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起因是由于毛领导的中国背离了马列主义道路。拉林说，苏联当时把这起事件看成是中国的内政，但这起事件显示中共领导层内部那时陷入严重的内斗，出现了对毛的不满力量。中国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经济形势导致政局不稳，这一切最终将以一场危机结束。当时的苏共中央中国处处长库里克曾对俄罗斯媒体表示，林彪当时同毛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已经出现许多分歧。他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主持之下，中国当时同美国秘密接触改善关系，比如1970年2月，英国驻波兰大使曾经向中国在波兰的临时代办转交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信函，透露基辛格将会秘密访华。他说，不但莫斯科当时对中美之间的秘密接触一无所知，对党内的第二号人物林彪来说同样也是新闻。林彪在中共建政前曾多次访苏，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工作。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媒体时常出现有关林彪和中国文革的报道，有分析甚至认为苏联经历导致林彪曾经同科格勃有过秘密接触，而苏联也乐见林彪在中共的内斗中除掉毛泽东。商人政权周刊开展的文章认为，1969年爆发的珍宝岛冲突时，林彪时任中国国防部长，苏共最高层当时已通过中国的情报来源掌握了中国在边境地区的兵力部署。珍宝岛冲突后，双方都宣称获胜，但那场冲突如同演戏，苏共高层似乎有意让中国感到获胜，帮助林彪巩固党内的地位。但库里克否认林彪同苏联情报机构有联系的说法，他认为林彪同苏联有联系的任何蛛丝马迹如果被发现都会被中共加以利用，但中国并没有把林彪称作是苏联间谍。有分析认为，林彪当年曾经激烈批评苏联，被认为在珍宝岛冲突中手上沾满了苏联边防军的鲜血，很难想象林彪逃到苏联后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曾经到过林彪追击现场的学者拉林说，目前没有人知道林彪当时是否想飞往苏联，或许未来几代人能够知道林彪事件的真相，但在苏联的经历不应该被看成是林彪亲苏联。拉林说，许多中国革命和中共高层领导人都有在苏联留学和工作生活的经历，像刘少奇、邓小平等许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所以这些都说明不了什么。有报道认为，林彪飞机当时飞向俄罗斯的赤塔，但后来又掉头返回，当时蒙古防空力量由苏军负责，只有在苏军防空力量以及其他的相关历史档案全部公开之后，林彪事件的许多谜底才能解开。中国与俄罗斯关系日益密切， 两国也特别强调在中共党史以及历史档案研究领域加强合作。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上个月访华时，双方签订了在军事历史档案研究领域的合作文件。中共六大纪念馆今天夏季也在莫斯科落成，但作为历史悬案的林彪事件，双方仍对此保持沉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拉美主要国家在2016年政权更迭，而且呢，一些国家对华政策有改变。中国跟拉美的关系整体来讲是处于观望期。奥巴马跟古巴复交以后，强化了跟拉美的战略，可是呢，这个战略遭到了总统当选人川普的挑战。那么中国在拉美的推进将会更多的受到川普中国政策取向的影响。那么我们美国之音的记者申华也特别在年终之际写了一篇年终报道，探讨川普与2016年中国和拉美的关系，请您收听详细内容。
川普近日说，美国为什么要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中国外交部对此做出了强烈回应，鹰派报纸《环球时报》随即提出了武力统一台湾的选项。此前，《环球日报》曾经提出拿掉几个台湾的邦交国，以此回应川蔡通话。美国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张家敦12月11日对《美国之音》说：“我相信中国将对此做出强烈回应，这将是对习近平和川普的一次意志上的考验。他们二人决心已定，两人都是意志坚定的领导人。”新的中美关系态势下，台湾在拉美邦交国前途需要审慎观察。台湾外交部说，台湾目前有22个邦交国中12个位于拉美地区。台湾主政后，中国大陆打压台湾的选项包括拿台湾外交空间开刀。美国半球事务理事会研究员比尔恩斯说，我们必须记住，南美有两个国家仍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同台湾做生意。北京希望打开这两个国家，两国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及橡胶对中国很有吸引力，那里存在增长的空间，因此同这些国家建立国与国关系是非常明智的。拉美主要国家政权持续动荡，导致对华政策修正和扭转。不过，影响中拉关系变数的因素可能莫过于川普。华盛顿的世界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鲍尔·科伊尔说，美国睡觉之际，美洲遭到了破坏，这是中国在拉丁美洲存在的现实。其中，中国与古巴关系是中拉关系的特殊部分，超越经贸。尼古拉斯·比尔恩斯对美国之音说，形势对川普很困难，他在佛州获得的选票来自美国的古巴裔流亡一代，他们对卡斯特罗深恶痛绝，而商界对打开古巴大门几乎一致欢呼。比恩斯说，中国已经在古巴站住脚，川普放弃正好符合中国人的愿望，不仅中古经贸继续发展，中国借古巴还可以更加深入加勒比海、中美洲以及南美大陆。从这个意义上讲，川普可能为中国创造进一步深入拉美的机会。罗伯特·埃利斯是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问题研究所拉美问题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2016年拉美政局动荡一直影响中拉关系的发展。对于中国来说，2016年非常有意思，因为一开年中拉关系就遇到了许多问题。2015年阿根廷马克里新政府执政，向美欧靠拢，明显疏远中国，提出了重新审议前政府与中国签署的合作协议。8月31日巴西总统罗塞夫被弹劾，中巴经贸合作和外交关系受到影响。在委内瑞拉，反对派继续试图弹劾总统马杜罗。中国等债权国担心委内瑞拉拖欠贷款，为规避风险，2016年上半年中国仅向委内瑞拉投资3亿美元。7月28日，秘鲁当选总统库琴斯基就职，他对中国提出的两洋铁路计划与前总统乌马拉看法不同。玛格丽特·麦耶是美国拉美智库美洲对话中国拉美项目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说，秘鲁新政府的态度明显对中方不利。他说，
巴西和秘鲁间的两洋铁路推迟，秘鲁新总统库琴斯基说，他的政府并不会完全支持这个项目，如此规模的项目将会遇到环境等障碍。
军事交往上，中国在拉美的行动不容忽视。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问题研究所拉美问题教授罗伯特·埃利斯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同拉美的军事接触很具实质意义，并且正在扩大。不过爱丽丝说，中国的意图更多是经济考量。她说，这些都是军事领域中的急剧突变，不过继续扩大这种关系与中国2015年制定的国防战略白皮书完全一致。发展上述这些关系，使中国人民解放军走向深海，在全球保卫中国经济利益战略的组成部分。2016年，中国最高领导人再次亲临美洲大陆。美联社说，当选总统川普大谈美墨边界高筑墙的同时，习近平2013年主政以来第三次访问拉美，三次拉美之行先后到访10个国家，等同于奥巴马总统8年任期到访拉美国家的总和。继一带一路之外，中国还提出了拉美命运共同体等新的概念。纽约时报说，10年来，中国一直替代美国成为拉美国家主要贸易伙伴，大量采购中国急需的大豆、石油、铁矿石等原料。随着中国对大宗产品需求的下降，拉美地区经济受到打击，适应中国新投资需求的意愿大大减弱。中国央行最近说，2016年11月，中国外汇储备减少了700亿美元，外汇储备已连续5个月减少，创5年来的最低水平。为缓解资金外流压力，中国政府近期出台新的措施，要严格限制大规模的海外投资。除上述影响中拉关系地缘政治因素外，中国对海外投资战略的调整可能也将增加2017年中拉关系的变数。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自动化浪潮和一些贸易协议近几年呢，让美国损失了几百万个制造业的岗位，让很多人失业或者是从事低薪没有前途的工作。可是与此同时呢，美国企业却找不到技术人才来填补报酬比较好的重要岗位。现在呢，就出现了一些项目，也就是重视学徒的项目来改变这个情况。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焊接核动力潜艇的组件，并精细地把它们打磨光滑。乔丹·兰西等学徒正在帮助建造新泽西号核潜艇。
一开始是一堆散件，等离开时就是舰船的一个完整组件。
这位在纽波特纽斯造船厂第一年的学徒还参与一个核动力航母项目，他期待学会电脑制图。
那么机械师呢？机械师做什么？
他能在课堂上学习设计和其他技能。学徒学校的700多名学生都是公司的在职员工。
我认为这是有目的的教育。
曾经是学徒的埃弗里特·乔丹现在是学校教育主任。他说，课堂和实践相结合具有成效。
毕业生深入到这些舰船内部，他们了解这些复杂的面板和组件，知道一名测试电工应该做什么，他们都做过，能把经验用到未来的职业中。
作者爱德华·阿尔登说，相比美国，通过学徒项目来增强劳动力技能的做法在德国、丹麦和其他国家更为常见。
Apprenticeships are essentially an investment。
学徒项目本质是企业对自身及员工未来的投资。我们看到，在本世纪的10多年来，美国私人企业提供的学徒项目下降了40%。
学徒在这里不仅能学到造船，还能学到电脑建模等许多其他技能。这个电脑模拟向工人展示如何处理辐射紧急情况。另一个模拟展示如何给战机加速加油和填装弹药，让他们尽快返回战斗。这个模拟则向工人演示从美国企业号航母移除核反应堆的复杂过程。我要在这里、这里和这里放东西。我喜欢我的工作，我认为最棒的地方在于学到如何解决问题，需要学习和了解很多我要做的工作。许多学徒学到了尖端技能，还有少数人进入了最高管理层。所有人都具备实践经验以及专业技能。 学校主管埃弗里特·乔丹说，这种方法绝对可以帮助众多失掉制造业岗位的美国人。这个造船厂雇佣大约20,000名员工，其中3000人来自学徒学校。美国之音吉兰德·维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报道。
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王云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星期三，叙利亚的阿勒颇恢复了激烈战斗，冲突各方及支持者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停火。与此同时，撤退平民和反政府武装人员的计划被推迟。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联网台说，暴力冲突包括反政府力量控制的阿勒颇地区空袭。反政府力量4年前控制了这所城市。叙利亚国营电视台报道，反政府力量的炮击在一个政府军最近重新夺取的地区打死6个人。俄罗斯指责反政府力量破坏星期二达成的停战协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是叙利亚政府军袭击在先。巴基斯坦成立一支海上特别部队，确保中国新建的瓜达尔港的安全。这座港口是耗资数百亿美元的中国和巴基斯坦经济合作协议的一部分。中国在巴基斯坦投资大约500亿美元，帮助修建公路、铁路、通讯设施和发电项目，最终把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与阿拉伯海深水港瓜达尔连接在一起。有关官员说，这将把瓜达尔变成新疆通向国际市场的进出口门户。巴基斯坦官员说，海上特别部队包括军舰、武装直升机和无人机。台湾军队星期三在东部海域举行火炮射击操演。在此之前，中国军机在半个月内对台湾本岛进行了2次环绕演训。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正式提名前德克萨斯州州长佩里担任能源部长。佩里以前曾经说过，能源部这个庞大的机构纯属浪费，应该废除。佩里两度参选总统，在本届总统大选竞争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初期，佩里抨击川普是保守主义的癌症，不过他退出竞选之后转而支持川普。与此同时，后任总统川普星期二在威斯康辛州继续他的答谢之旅，同时在演讲中为他提名的国务卿人选埃克森美孚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勒森进行辩护。他说，蒂勒森是一个优秀的外交家，会在全世界维护美国的利益。美国官员说，由于沙特阿拉伯在也门内战中的一些军事行为令人担心，决定不再按计划向沙特阿拉伯出售精确制导武器。也门内战已经造成了数千名平民死亡。美国官员说，奥巴马政府取消了向美国盟友沙特阿拉伯出售空投精确制导炸弹的计划，显然反映了美国对造成平民伤亡的沙特阿拉伯空袭的关切。美国还将改变训练沙特阿拉伯空军人员的方式，提高空军攻击的准确性。流亡藏人说，中国甘肃黄南藏族自治州的警方逮捕了3名藏人，他们涉嫌拥有在国际上传播的一段藏人自焚抗议的视频。自焚抗议事件发生在12月8号，马曲县。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